嗨，各位妈妈，大家好，欢迎来到
Agile Friday。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雪人，当然我们今天也邀请到 Open Source 宅男杰克。
嗨，我是丁杰克。
哎呀，丁杰克。OK， 好，那其实我们上次有帮大家介绍，就是说在Azure 上面 VM 的部分、Ice 的部分如何去跟 Open Source 做一个结合。那其实我们知道哦，在Cloud 上面，其实最厉害的是 PaaS 的阶层。杰克，你今天是不是要跟我们谈一些什么跟 PaaS 有关的东西？
对，像是我们介绍到说，如果我们使用者他的网站要搬到 Azure 上面来，我们有第一个选择是 Ice 服务。那 Ice 服务就是你在底下你会建立一台虚拟机器。
嗯哼。
那 PaaS 服务就是今天像假设我对底下的底层 OS 不熟的话，我不想去注意底下的 Windows 还是 Linux Server 的话，那 PaaS 就是你最好的选择了。
嗯哼。了解，那所以今天我们要谈的是 Azure 的 Web Apps， 对不对？
对。
OK。
那首先我们可以看到，以往传统上我们在管理我们的 Server 的时候，我们没有移到云端之前，我们要去 care 的是说，我的应用程式啊，我的底层架构啊，我的硬体维护等等。那上次你还记得吗？我们有提到说，假设你今天选择用 Ice 服务的话，你可以省去的。你的工作量就是你不用去管说底下硬体设备，因为 Azure 全部帮你处理好了。
嗯，
那今天我要介绍一个新的功能给大家的，就是 PaaS 服务。那 PaaS 服务最重要的优点就是你可以底下像有关于你的防火墙啊，你的这些虚拟机器的管理，这些通通由 Azure 帮你处理了。
所以其实上一次我们介绍 VM 的部分，其实我们就已经不用买机器了，那这一次我们连 VM 这个部分都不用做管理了，
都不用。这一次你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你只要，例如说我在我的自己的本机开发以后，我这些程式嘛，我只要上传到 Azure 以后，那 Azure 就自动帮你产生出你自己的网站哦。
OK， 那其实我们在 Azure 上面 Web App 其实是非常红的一个 PaaS 的服务。那我们今天要谈的其实有部分是关于 Open Source 的部分。那这个上面有支援什么样的一些语言呢？
像我自己本身比较熟悉的语言是最早期我在学的时候是 PHP、Java， 那最近开始学习 Python 等等。那像其实这些有不同自己的社群的他们自己的活动啊，他们每个月举办。那其实对他们来说，例如说我熟悉 Java， 你熟悉 PHP， 那你都有自己你写程式的方式。那其实呢，对 Azure 来说，我们全部都支援。我们从Windows 的 .NET 到 PHP、Java、Python 等等，你只要把你的程式码上传到 Azure， 我们自动都可以帮你处理，产生出你的网站。
嗯哼，听起来感觉很厉害耶。
对。那再来就是除了网站以外，你这时候可能会觉得说，那我在上传的时候我透过什么样上传我的档案？那像因为我自己熟悉是用 Git 的方式去上传，那其实我在下载一些档案的时候，我也会使用到 FTP 软体。Azure 最厉害的就是我们两个方式都可以把我程式码做上传哦。
嗯，听起来感觉很强。那当我们一个 client 端去跟你的 Web App 去做结合的时候，其实是可以包括所有的 Open Source 的语言嘛，对不对？
对，那我这边我就用一个图来举例给大家看。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在我后面这一端是 Developer 这边，那就是我在写程式的人，我写 .NET 啊、Python 啊、Node.js 这些。那中间就是我开发出来的Web 的网站。那这边看到这个 End User 就是我要去浏览网站的人。那就我就用这个示意图，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架，整个我们今天要去教学的就是这个架构。
嗯哼，了解。那其实做一个 website 感觉听起来很容易嘛，但是 website 的功能其实也非常的重要。哎，今天是 Friday 对不对？ Friday 我都想要做什么？我想要购物。如果你今天做一个购物的网站，那刚好今天又是 Friday， 我们来打个对折好了。那这样的流量一定非常的高，你的 client 端一定非常非常多人想要去抢你网站上面所有的东西。那这个时候你是如何去应付这么多的一个流量在你的 web app 上面呢？
雪人，你讲到一个重点了。今天像之前介绍到 ICE 跟今天的 PaaS 服务最大的差别就是 PaaS 它可以直接做 auto scale。那 auto scale 这词听起来我可能觉得有点艰涩，不太懂。那 我一样是以一个示意图的方式。那像你刚提到说今天一个 Friday 我要去购物的话，那我一个网站，例如说我在礼拜一可能使用者他的浏览的人数比较小，那这时候呢，我可能我的网站它就只需要一个 website 就可以支撑这些使用者了。那当随着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到礼拜三、礼拜四的时候，大家发现哇，快到周末的时候，我来浏览一下哈，这时候你使用者的人数就会增加了。那这时候我们 Azure 怎么去应付这样子的呢？那就是我们把这样的功能就叫做 Auto Scale。那 Auto Scale 它的用意就是它可以自动化去帮你产生出这个你的网站它背后很多 instance 去支撑。
嗯哼，什么是 instance 啊？
Instance 就像我们之前介绍到的 ICE， 它背后有很多虚拟机。
嗯哼，
那其实在PaaS 的世界，就是你不用去管后面的虚拟机管理，这些 Azure 都帮你做好了，因此我们提供出来的这个东西就叫做 Instance。
嗯，
那你其实就把它当作是我今天一个网站，我用一个 Instance 去支撑，两个 Instance、 三个 Instance， 这样随着人数越来越高，我开起来的 Instance 会越多。那像今天假设已经到了星期五了，那我又有一个特价的档期，或者是我一个要抢票的系统，这时候你会有非常非常多的人浏览你的购物网站。
嗯哼嗯哼，
那这时候我们 Azure 它可以自动帮你去产生出你最适合的 instance 数量。那过了，例如说过了这个周末又回到了 Blue Monday 了，
嗯哼，
那这时候人数又开始下降了，这时候也由 Azure 帮你处理，它会自动再去减少你刚刚的 instance。 那最重要的从这个图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你可以节省你非常多的费用。
嗯 ，OK， 感觉听起来觉得好像 Auto Scale 有点聪明的感觉。那它 Auto Scale 的方式是像你刚刚讲的，礼拜五的话，那你的客户可能会比较多，想要去抢你网站上面的东西，所以你这个时候把所有的 Instance 增加。那假如说你是忽然可能在礼拜三的时候，忽然又有很多人去的话，那你可能不是由时间点去调你的怎么样 scale 你的 instance 起来，那有没有可能比如说用流量去控制它的 instance scale 起来呢？
OK， 对，在 Azure 的世界上面我们有两种设定 instance 方式。
嗯，
第一个是你应付到你一个未知的流量，那就像刚刚我们提到的，就是你当你今天你不知道你何时你的流量你的浏览人数会多，那这是我们可以用CPU 的 loading 来做设定。那第二个是当你已经知道我这档的档期，例如说是在这个月初和月底的时候，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日期来做我们这个 auto scale。
哇，听起来真的好厉害哦。那你要不要直接 show 给我们看？
好， OK， 那我这边就直接连到 Azure 网站来做 demo。 那首先呢我们一样到了 portal 的页面，那再来是还记得上次我们要到 marketplace 的时候是要点浏览吗？那这一次不一样，我们要到最底下的，这次介绍的就叫做 web app。 那大家可以看到往底下拉的时候点选 web apps。 那在这次的 demo 中我已经建立好一个叫webinar tool， 那这个是已经完成的。那我这边就教大家怎么去新增一个 website。 那首先点选新增，那这时候它会出现需要你去输入这个网站的名称啊，然后你的这些你的订阅，然后以及你要建立的地区。那这时候我就先给它一个简单的test 的名字好了。那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点选这个 APP service 方案，那这个用意就是你要把你的网站建在哪个地区，那其实离我们最近就是东亚。
嗯哼，
那我可以先点选新建，看到说我有哪些可以选择。那在位置的地方，你先给你这个方案建一个名字，那接着选择你的位置。那通常我们在台湾地区的话，我们会是选择 East Asia。
所以如果你的顾客今天是在美国地区，其实你可以选在美国的 data center。
对，没错。那再来最重要的就是刚刚提到这个定价的地方了。那其实对 Azure 来说，我们有定价有三种。那第一个是假设我今天是拿来做一个测试用的好了，那我就有一个免费的版本可以做使用。 但有一个限制，就是你的这个免费你是和其他人共用在一个核心数上面，所以这个我建议是拿来当做测试使用。当你是一个正式网站的时候，我们建议你是使用一个标准的方式。那刚刚提到还记得 auto scale 吗？它其实是你必须使用标准你才可以使用，如果是免费的话是没办法使用这样子的功能咯。
OK， 所以免费其实专门 for 我们一般的开发者是测试的使用。
对，OK， 那当你也选择完你的这个你的这个定价标准以后，你就可以按下确定来建立你的网站了。那这边因为它建立这个网站需要大概5分钟左右的时间，那我就直接回到刚刚我们建立好这个 Webinar 2来做 demo。那首先，当我们建立好一个网站的时候，刚刚还记得我们有两个步骤吗？第一个就是把你程式码上到 Azure 上面，那第二个就是调整 Auto Scale。那我们现在进行第一个。
那我再问一个小问题哦， okay. 上传程式码要怎么上传呢、
？OK， 那这就是我们要完成的第一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当你点选进来后，你可以看到上面取得发行设定档。那这个里面呢，它存放了许多资讯。当你点选以后，那他会问你，他会下载到你的本地端的电脑。那我这边已经把它下载下来，它就是一个文字档。那里面包含了三项资讯，第一个是你要上传你的程式码的网址，第二个就是你要输入的使用者名称，那第三个就是这个密码。那假设我今天是以 FTP 的方式来做示范的话，那我会先把我的网址给复制起来，贴到我的 FTP 上面，在你的 host 把它给贴上。接着呢，第二步就是复制我的使用者名字，最后把你的密码给贴上去。 OK， 当你按下连线的时候，那按确定，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最右边你可以看到一个预设的目录，有没有很熟悉呢？就是 www.root、那这个也是我们平常在开发网站最常看到在 Linux 底下的目录。OK， 那我们通常例如说我今天建好一个网站，那我想要看到我的页面首页，通常我都会把我的资料夹放到这个下面。那在 Azure 的世界也是一样的，当我完成一个网站以后呢，那我就点选 Azure 提供给我的这个网址，点开，哎，可以看到我们网站已经建立完成喽。那这就是 Azure 预设的首页，当你自己的页面还没有放上去的时候，看到这个面表示你已经成功建立一个 Azure 的 Web App 在上面了。 OK， 那这时候我们再回到刚刚的第一个步骤，最后的部分就是我已经把我的FTP 的网址啊、使用者名称啊、密码通通给上传好了，建立好了以后，那我要把我程式码布上去了，这时候该怎么进行呢？OK， 那我在我自己的本地端有很多程式码，就像刚刚提到，除了 PHP 啊、Java 啊、Python 等等，我要怎么上传到我的这个目录底下呢？其实非常简单，我今天我写了一个叫做 info.php 的一个档案，那我点选上传。OK， 那当它上传完成以后，你可以看到在我右边这边，我 Azure 的 Web App 里面已经把我程式码上传好了。这时候我们再回到刚刚的网页，看看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呢？ OK， 那我就输入我的 info.php， 哎，可以看到页面改变了。OK， 所以其实这样的方式跟我们传统在不论是你在地端在 IaaS 端开发网站的方式是一模一样。那你有发现这边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你直接透过 FTP 上传你的档案，
非常的快速。
对，那这时候我再把这个我们更贴近一下我们平常使用者的情境，就是我有非常多的目录，底下有非常多的 PHP 档案。那就像我这边看到，我今天在除了首页以外，我还有另外一个资料夹叫 Page Two， 那里面又有别的资讯。这时候我一样简单的点选一个 Upload。OK， 那这时候可以看到我已经把我的资料夹上传上来了。 OK， 那这个 Page 2里面是放哪些档案呢？其实我就写了一个 Hello Friday， 那我们待会可以看到页面就会改变咯。那所以我们再回到刚刚的网址， 这边要输入，就像以前我们在地端开发的。OK， 你可以看到 Hello Azure Friday，
它速度真的非常的快，在 website 就可以直接显现出来。
对，那这个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完成的第一步，就是把我程式码上传。那再来第二步，就像刚刚说的，我现在已经网站完成了，这时候开始到了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有不同的使用者会来我的网站浏览。OK， 那接着第二步，我们要去设定我的 Auto Scale。OK， 那再来，我们首先点选刚刚的这边所有设定。那在右边这边，它弹出了这个视窗里面呢，你会看到调整规模。当你点下去以后，你可以看到右边这边视窗上面，它会告诉你说你现在使用的 instance 是多少。
嗯，
那一表示就是这边看到 instance， 那这个意思就像我们刚刚讲到的，就是你现在网站，因为我现在没有很多人在浏览，所以我的Azure 它自动帮你用一个最低的一个 instance 去跑你的网站。
嗯哼，就是一台的意思。
Okay， 对，一台其实就是背后就是一台 VM 在跑。那你可以看到刚刚我们讲到说它怎么去自动 auto scale 呢，就在这个下拉式选单里面，我们有两个选项。第一个 CPU 百分比，它的意思就是当你今天网站浏览量非常高，你 CPU 的使用量越来越高，
忽然大特价的时候。
对，那我点选 CPU 百分比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底下有两个选项。第一个是我怎么去起我的 instance， 我可以说我的网站我需要十个 instance 来跑，表示说今天流量非常高，我需要十个网站来跑，那我就把它拉到十。那我的目标是说今天我网站到流量到多少的时候，我必须用十个 instance 去跑呢？那在我们其实我们并没有一个说建议你到比如说 100% 的时候再用，但通常我们在自己地端的机器，我们都会自己去做一个performance 的一个测试。那你可以说我觉得我的 CPU 到了一个可能 35%， 我不要让它过高的 loading 的时候，我就去起十个 instance。
嗯哼，
那这时候你
这是可以客制化的。
对，这都是你可以自己调整的。
嗯哼，
那你可以找出一个最适合你网站的一个调整设定。
嗯哼，
那最后你按下储存以后，那你的网站就完成咯。
嗯，
那第二个情境是说你刚刚提到的，假设我们今天知道特定的时间点，例如说几月几号或是每个礼拜几，
嗯，
这个浏览量它会特别的大，那我们到刚刚下拉式选单的第二个，就是我可以去调整我的排程。那这样的排程全部都可以在这边设定，你可以自己去新增你自己的一个 profile。 那最后一样是按下储存以后，那就可以完成咯。
嗯，
那这样最后我们就完成了网站的两个功能。第一个是把我们原本地端或者是在 ICE 上面的程式码，透过 FTP 或透过 Git 把你程式码部署到 Web App 上。
嗯，
第二个是让你的你的网站能够去符合我们刚刚图片提到的这个 auto scale 的情境，
调整规模的部分。
对，没错。
嗯哼，所以今天杰克带我们了解到，就是说在 Azure PaaS 的阶层，用 Web App 如何很快速的把你的地端的一个 website 搬移到这个云端上面。那由刚刚的测试其实很快嘛，我们其实在FTP server 上面把一个资料直接上传，那很快就显示出来了。当然就是说在这一些不同的资料也支援很多不同的 open source语言。
对
对，像是所有 open source 语言的我们都有部分都有在做资源。
对，像我知道现在最热门就是最从 PHP、Java、Python， 那这些是 open source。那如果对原本喜欢用微软产品的客户，我们的
SP.NET
对这些都有资源。
是是是，还有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当你的最强的机制就是在 auto scale 的上面，当你的 website 啊，如果说星期几啊来客数比较高，或者是说你的流量忽然暴增的话，比如说在凌晨你可能无法及时去应付这样的一个状态的时候，其实你可以预设先设定好这样所有的一个资讯，它那个时候就会帮你自动起很多的 instance 负荷你这样的一个流量，让你的 website 都可以很顺畅的去完成你所有线上的交易。
没错的。
OK， 谢谢杰克今天带给我们的Azure 在这个 PaaS 上面 Web App 的介绍。那下一个阶段是不是要换你 Open Source 的你试试看咯。下次见，谢谢，
拜拜。